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各位弟兄姊妹平安。
今天教养儿女是做父母最关心，也是人生投资经验中最多的。
今日教养儿女是做父母最关心的，也都是投资最多的。
常常你很容易在图书馆、报章、杂志，甚至电视里面听到、看到许多关于教养儿女的事。
今日你好容易在图书馆、报纸、杂志、电视访问上面都见到很多关于怎样教养儿女的报道。
譬如有本书《聪明的管教》，他说到他可以给你一个快和永久的解决方法，能使你的心里有平安，并且给孩子有自尊。
譬如一本书是《聪明的管教》，它可以令到你有一个又快又永久的解决方法，能够令你有一个心里很平安，给孩子一个好好的尊严。
那一本书叫《我们的下一代》，它是在讲怎么教你培养一个对社会上有负责任的儿女。
《我们的下一代》这一本书就可以教你怎样去教出一个会对社会负责任的孩子。
也有一本书，他写改变你孩子的行为，是用改变你孩子所接触的人、所住的地方和他们的活动。
改变你孩子的行为，这本书就是讲怎样去改变他们生活中接触的人、住的地方和他们的活动。
也有这样一本书，他说为什么要对所有年纪的孩子说不。
有一本书又说为什么会对所有的年纪的孩子要讲不这个字。
然后也教父母说你要怎么样的说不，
也都教父母怎样去讲不这个字。
父母必须和孩子们交谈性和他们品格的十大问题。
父母必须同他们孩子交谈十大关于性和品格的课题。
有一本书更好，他是说这不是我的孩子，教你21个步骤怎样教养一个没有暴力的孩子。
有本书更加好，个名叫做《这不是我的孩子》，有21步去教养一个怎样不暴力的孩子。
今天我们做父母的，在这多变的时代，孩子面对许多的引诱、不同思潮价值的挑战。
今日我哋做父母嘅，喺呢个多变嘅时代，孩子要面对好多唔同嘅引诱、唔同思潮嘅价值观。
各种类型家庭组成的孩子，在学校，我们的孩子在受老师、同学、朋友、邻居、媒体的影响，是每天难以避免的。
各类型的家庭都在学校有孩子，所以我们的孩子在受老师、同学、朋友、邻居、媒体影响是少不免的。
我们今天做父母的应该怎样教养我们的儿女呢？
我们做父母的应该怎样去教养我们的儿女呢？
就是靠神的话。
就是要靠神的话。
因为神创造我们，知道我们是谁。
因为神是创造我们，知道我们是哪一个。
圣经是神给我们的一个人生指南。
圣经是神给我们的一个人生指南。
你看过指南针吗？
你见过指南针没呢？
它有指向4个方向。
它有指向4个方向。
它东南西北虽然是4个方向，但它永远是指着向北的方向。
虽然有东南西北4个方向，但是它永远都是会指向北面的。
同样的，圣经也是我们人生的指南，它是指着我们向上，永远向着神。
同样，圣经都是我们人生的指南针，它永远都是指着向上，就是我们要向着神。
今天呢，我们从经文中来思想教养儿女的3个方面。
今天令我们由这个经文去思想教养儿女的3个方面。
第一就是遵守神的话。
第一就是要遵守神的话。
我们说教养儿女，到底教养儿女什么呢？
我们说教养儿女，到底教养儿女什么呢？
不是像学校所教养的知识和陌生的技能。
不是说要好像上学这样教授他们知识或者谋生技能。
我们教养儿女是教养神的话，是那永远不变真实的真理。
我们教养儿女的是神的话，是永远真实不变的。
家庭需要神的智慧领导，特别是在我们教养孩子的身上。
家庭是需要神的智慧去引导，特别是在我们教养孩子的身上。
今天的经文就像箴言书其他劝勉的引言一样，是用一个父母来请求儿女遵守父亲的诫命。
今日经文就好像箴言书里面其他的教导的引言一样，就是要用一个父母对儿女的请求，去要他们怎么去遵守父亲的诫命。
这个诫命原文的意思就是指神的话、教导和命令。
诫命原文的说话就是讲是神的话、教导和命令，
并且他告诉我们什么样的行为会带来神的祝福，
并且他会告诉我们什么样的行为会为你带来祝福。
每个父母都期望孩子顺服律法和诫命，正如神要我们不忘记他的训诲一样。
每个父母都希望他的孩子会遵守律法和诫命，就好像神要我们不要忘记他的吩咐一样。
因为这是人生最基本的。
因为这个人生最基本的。
这个顺服的行为是从心而来的顺服。
这个顺服的行为是从心而来的顺服。
若父母期望孩子跟随他的指引，就必引导一个孩子的心。
如果父母期望他的孩子会跟随他的指引，就必须要去引导一个孩子的心。
神要人的顺服是从爱而来的顺服。
神要我们的顺服是要从爱而来的顺服。
我们不可能对神说我信靠你，而不让神拥有我们的心。
我们不可以跟神说我们信他，但是我们不让他拥有我们的心。
神一定要得到我们的心，才能有我们对他真正的信靠。
神一定要得到我们的心，才可以得到我们有对他真正的信靠。
许多时候我们口说我们信靠神，却心里没有遵守他的话。
有很多时候我们口说会说信靠神，但是我们心就没有遵守他的说话。
只是嘴巴讲讲而已，仍然我行我素。
只是嘴巴会讲下这样，但是我们是我行我素。
我们按己意行事，岂能得到神的祝福呢？
我们按自己的意思行事，又怎会得到神的祝福呢？
孩子岂不是要等到他真的体会到父母的爱，爱父母和体贴父母的心意？
孩子是不是就要体会到我们父母的爱，爱父母和体贴父母的心意呢？
然后将心给父母，才能真正的愿遵守父母的指引吗？
然后要将心给了父母，才可以真正地去愿意遵守信服父母的指引呢？
这个从心里的顺服指引带来的祝福，就是长寿和平安。
这个从心发出的顺服谨守指引，就会带来祝福，就是长寿和平安。
家庭和乐。
家庭和乐。
父母不因孩子不顺服而埋怨生气折寿。
父母不会因为孩子的不顺服而埋怨生气或折寿。
孩子不因不顺服真理出差错。
孩子都不会因为不信服真理而出差错。
心里没有安宁挣扎出事闯祸。
心里面没有安宁挣扎而出事惹祸。
许多生命中心理和肉体上的问题，常常是出自于我们内心的不顺服。
有多时候生命中心理和肉体的问题，都是出自于我们心里面不信服。
顺服遵守神的话，是一个蒙福家庭很重要的。
顺服遵守神的话，是对于蒙福家庭是很重要的。
帮助我们的孩子因我们的榜样指引，得到和保持一个正确的态度。
帮助我们的孩子因我们的榜样和指引，去得到一个和保持一个正面的态度。
父母奖赏孩子的顺服态度，不只是因为他的行为而已。
父母去奖赏他孩子的态度，不单止因为他的行为而已，
而更是以此来改变孩子的心。
更加要因为这样去改变孩子的心。
我们是否让孩子在我们的生活上看到我们顺服遵守神的话的心呢？
我们有没有在我们孩子在我们的生活上，给他们看到我们有遵服神遵守他的心呢？
在家养孩子跟孩子沟通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只对事情和要求他们听我们的呢？
在教导孩子和他们沟通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只是对针对事情或者要他听我们的说话呢？
还是更要引领他们有一个顺服神的心呢？
还是我们更加引领他们有一个更加顺服神的心呢？
我们做父母的是否重新立志对神的话语有更深的追求跟认识？
我们做父母的是不是有重新的立志对神的话而有更深的追求呢？
并且遵守神的话吗？
更加去遵守神的话呢？
不然我们如何用神的话来教导我们的儿女呢？
如果不是，我们又怎样用神的说话去教导我们的儿女呢？
旧约时代犹太人很难忘记神的话。
旧约的时代犹太人很难去忘记神的说话。
因为他们在律法的要求上要把神的话经文写在门框上面。
因为他们在律法的要求底下，他们是要将经文写在他们的门框上面。
当一个人出门的时候，他会看到门框上写着。
当一个人出门的时候，他会看到他的门框写着。
你要到哪里去？你要和哪谁在一起？你今天会做什么事？
他说你会去哪里？你要跟谁一起？你今天会做什么事？
注意你的言行举止，留意你的品格，听你良心的声音，因为神从不睡觉打盹。
他说你要留意你的品格，听你良心的声音，因为神从来不会睡觉打盹。
当他回家的时候，他又看见门的另一边写着自我查验的话语。
当他回到家的时候，他又见到门的另一边写着一个自我查验的话语。
你今天到过哪里做了什么事呢？
你今天去过哪里做了什么事呢？
你要自我查验，因为你不能躲避神。
你要自我测验，因为你不能逃避神。
这也许给我们一个教养儿女很好的模式。
这个或者是给我们一个好好去教养儿女的模式。
你是否每天有机会和孩子在饭桌上，或者在他们做功课休息的时间跟他们交谈呢？
你是不是每天有机会在他们在饭台上面，或者在他们做完功课休息之后，可以跟他们交谈呢？
用一两句话来教导他们呢？
用一两句说话去教导他们呢？
特别是圣经的话，也希望他们能够把这个话背起来，深藏在他们的心。
特别是圣经的说话，也都希望他们可以背起来，深藏在他们的心里面。
你是不是也鼓励他们写一两句他们心里跟神沟通的感受，建立那永远不分离的亲密关系呢？
你是不是都有鼓励他们去写一些跟神沟通的说话，建立他们那份不分离的亲密关系呢？
在孩子的生命中有神的话语的鼓励、应许和确据。
在神的说话里面有孩子的鼓励和应许确据。
当孩子面对人生各成长阶段时，有神的话在他们的心中。
当孩子面对各个人生阶段的挑战的时候，有神的说话在他的心里面。
和圣灵能力的同在，岂不他们就能胜过所面对外在的世界吗？
加上圣灵的能力，咁岂不是佢哋就可以面对同埋胜过外面嘅世界呢？
因为与孩子同在了是万军的耶和华。
因为同孩子同在嘅系万军嘅耶和华。
因为神的话是有功效的，因为他得胜了这世界。
因为神嘅话系有功效嘅，因为佢得胜咗呢个世界。
父母的话、人的话是不完全是有限的，没有那样的全能。
父母嘅说话或者人间嘅说话系有限嘅，系唔完全嘅，冇神嘅嗰个能力。
只有神的话可以改变人心，给孩子指引。
只是有神的说话可以改变人心，给孩子有指引。
身为父母的，岂不应该将神的话来教养他儿女吗？
身为父母的，我们岂不是要将神的说话去教养我们儿女吗？
并提醒他们遵守，免去失掉神的祝福呢？
并且我们要提醒他们去遵守，免得他们失去神的祝福呢？
做父母的也许天天在担心，想用人的话来改变儿女。
做父母的或者日日在担心，想用他自己说话去改变儿女，
但是却没有效果。为何不试试用神的话呢？
但是就没有效果，为什么不试试用神的说话呢？
父母不但教导儿女要遵守神的话，更要教导儿女待人处事要诚实慈爱。
父母不单要教导他的儿女要遵守神的说话，更加要教导他们待人处事是要慈爱和诚实。
慈爱有一个怜悯的意思，就是父母教小孩过一个爱神的生活和对人有爱、仁慈和怜悯的生活。
慈爱是有怜悯的意思，就是父母要教导孩子不可以停止过一个爱神的生活，对人有爱，要有仁慈、有怜悯的生活。
教导孩子有个慈爱的心，就像宝贵的项链挂在链子上，刻在心板上。
教导孩子一个慈爱的心，就好像将贵重的颈链挂在颈上面，刻在心里面。
当孩子有了慈爱怜悯的心的时候，
当孩子有了慈爱怜悯的心的时候，
我们做父母呢就会看见在他的生命上有更多更丰盛的突破。
作为父母的，我们就会见到我们的孩子在生命上面有更多丰盛的突破。
诚实在希伯来原文的意思就是指信实。
诚实在希伯来文的原文是讲信实，
是一个长期性一致的品格，不因环境摇摆的，
是一个长期性一致的品格特色，是不会因为环境而改变的。
有句名言说，诚实的人不害羞。
有句名言说，诚实的人不害羞。
慈爱和信实是神的品格本性，属于神的。
慈爱和信实是神的本格，是属于神的。
这个慈爱信实促成人把神的慈爱诚实表彰出来。
这个慈爱和信实会促成人将神的慈爱信实表彰出来，
成为我们对神和对人的回应，
就会成为我们对神和对人的回应。
我们岂不都是喜欢有爱心、怜悯、诚实的人吗？
我们是不是都是喜欢有爱心、怜悯和诚实的人呢？
圣经中讲到有个人在旅途上被抢，
圣经里面讲到有一个人在旅行的时候被抢劫，
强盗把他丢在路旁，有许多人经过不理他，
强盗就将他就咁抌喺路边，有好多人经过但都冇理他。
最后有个富慈爱心的人经过，
最后一个好富有慈爱怜悯的心的人经过，
他就为这个被抢的人包裹他的伤处，
他就为这个被抢劫的人包裹他的伤口。
并且送到他带一个旅客为他付了钱，
并且将他带到旅店，并且帮他付钱给他过夜，
并且留下一笔钱给那个店主，要他照顾他，
还留下一笔钱给这个店主，令到要他去照顾这个受伤的人，
只等到他的伤复原走的时候，若有不足，他一定会来偿还他。
直到他的伤复原之后，如果是不够的话，他一定会回来。
当耶稣说完这个故事的时候，他就问说，谁是这个被抢的人的邻舍呢？
当耶稣讲完这个故事的时候，他就问，谁是被抢劫的人的邻舍呢？
他就是我们周遭无助的人。
他就是我们周遭无助的人。
当我们以怜悯、慈爱和诚实的心帮助无助的人的时候，
当我们以慈爱、怜悯和诚实的心去帮助我们身边无助的人的时候，
就是回应神怜悯、慈爱给我们的行动，
就是我们去回应神给我们怜悯、慈爱的行动。
主耶稣说，不怜悯人的就要受不怜悯的审判。
主耶稣说，没有怜悯人的必须要是受不怜悯的审判。
我们做父母的是否有注意到孩子在慈爱怜悯人的事上？
我们做父母的有没有注意到我们的孩子在爱心怜悯人的事上面
有哪些回应的行动和感受呢？
有些什么的行动和感受呢？
诚实和信实是吸引人得神和人喜悦的品格。
诚实和信靠是吸引人得神和人喜爱的品格。
这表示一个人真诚可靠，有值得信任人。
这个是表示一个人诚实可靠，是值得人信任的。
他尽职对自己对家庭负责任。
他尽责，他对屋企人对家庭会负责。
不投机取巧走捷径，
他不会投机取巧走捷径。
以诚实为本待人处事，
他会以诚实为本待人处事。
诚实比聪明、比财富、比技能更重要。
诚实比起财富、聪明、技能是更加重要。
你还记得狼来的故事吗？
你还记不记得狼来了的故事呢？
当那个牧羊的孩子喊说狼来的时候，
中国牧羊人孩子说狼来了的时候，
大家赶着帮他来要打狼，
大家都好赶咁样赶嚟要帮佢打狼，
结果落个空，
结果冇狼。
这个孩子以为好玩，
这个孩子以为好玩，
他就如法炮制，再喊狼来了，
佢又再讲一次又话狼来了，
结果骗了大家白跑一趟，
结果又呃咗大家为佢白走一趟。
等他狼真的来的时候，再喊说狼来了，
当狼真系嚟嘅时候，佢讲狼来了啦。
没有人再相信他的话，最后他自食自己不诚实的后果。
没人再相信他的说话，没人来，结果他自食他不诚实的后果了。
我们要注意到孩子的说话和他待人处事时候，
我们要注意到我们的孩子的说话和他待人处事的时候，
是否有没有慈爱和不诚实的言语举动呢？
是不是有不慈爱、不诚实的言语举动呢？
他是不是在小事上忠心呢？
他是不是在小事上面忠心呢？
是不是常常答应没有照着答应的话去做该做的事呢？
是不是有成日讲没做到他答应人要做的事呢？
不诚实的生活形态拦阻了神给我们的祝福。
不诚实的生活状态是会影响我们神的对我们的祝福。
我有机会在大学毕业的时候到儿童之家，是个孤儿院做义工。
我有机会在自己毕业之后去了儿童之家，是一个孤儿院做义工，
服侍那些孩子，
去服侍那些孩子。
我白天上班，晚上辅导他们的课业。
我朝早翻工，晚上我就去他那里帮他们补习。
每逢过节的时候，你就看到有孩子没有人来接他们出去的时候，
每逢过节的时候，你会看到在孤儿院里面有那些孩子是没人接他们走，
在院中孤单的一人在那里走，
就在一个院里面孤单一个人在那走。
感谢神给我这个机会伴随他们，跟他们谈心。
感谢神给我有这样的机会去跟着他们，跟他们谈心，
也用神的话鼓励他们和他们祷告，
也就用神的说话鼓励他们跟他们祷告。
我感谢主，那一种是非常甜蜜，看见神能力证实的时候。
感谢神，那个是一个可以体验神见到他真实的时候。
同时那时候也是我人生第一次工作领薪水的时候。
同时那个也是我第一次工作领薪水的时候。
那感谢神，我的父母不需要我的资助。
感谢神，我的父母不需要我的资助，
让我有机会来这里感谢神给我的恩典，
令到我有机会在这里去感谢神对我的恩典。
当时儿童之家，
当时儿童之家
每天早上孩子吃的是白面包馒头，
孩子每一日朝头早食嘅系白面包馒头，
没有涂任何东西在馒头上面，
系冇搽任何嘅嘢喺个馒头上面嘅。
孩子很想吃花生酱果酱，
我知道小朋友好想食花生酱或者系果酱。
神给我心里面有所感动，
神俾我心里面有所感动。
我用我生平第一份薪水就买了花生酱果酱给孩子们。
我就用我生平的第一份人工去买了花生酱和果酱给孩子。
那个星期的早上，
那个星期的早上，
看见孩子吃了他们渴望已久的涂花生酱果酱的香喷喷馒头。
那个早上我见到孩子可以吃到他们期待已久的花生酱果酱的馒头的时候，
他们喜乐的脸庞还深印在我的身上。
他们喜悦的脸庞我现在还深深印在我心上。
我也感谢神给我两个女儿。
我也都感谢神给了我两个女儿。
他们在青少年的时候也在教会中有机会参加饥饿三十。
他们在青少年的时候在教会里面都可以参加饥饿三十。
就像我们有些青少年在这个周末参加饥饿三十的活动一样。
就好像我们教会的青少年在今个周末都有机会参加饥饿三十这样。
体验那些没有食物的人的经历。
去体验那些没有食物的人的经历。
也参加冬季捐衣收集的活动。
也都参加冬季捐衣收集的活动。
我和师母也一车带着小孩子去收。
我也都同师母带着一车的孩子去收。
也到当地无家可归流汗栖息所。
也都在当地无家可归的流浪汉的栖息。
在他们的餐厅 Soup Kitchen 服侍帮忙。
在他们的餐厅 Soup Kitchen 去服侍帮忙。
感谢神，今天当他们长大成人之后，
感谢神，今天当他们长大成人之后，
他们仍然有恩慈的服侍。
他们仍然有恩慈的服侍。
他们也常为肌肉萎缩的人和癌症的人，
他们都常为肌肉萎缩的人和有癌症的人
竞走或是跑马拉松捐款，
竞走或者跑马拉松去捐款。
也常有到城中帮助一些弱势家庭孩子课业技能的辅导，
也都去到城中一些弱势家庭里面有科业技能辅导。
我也更感谢神，
我也都更加感谢神。
我到他们家的时候，
我去到他们家的时候，
看到他们墙上有贴了小孩子的相片，
见到他们家的墙上面有贴着很多小朋友的相片。
他们仍然继续支持不同国家的孤儿的相片并为他们祷告，
他们都继续有不停地去帮助支持不同国家的孤儿去为他们祷告。
我这里不是在标榜个人和家庭，
我在这里不是标榜个人或者家庭，
这里只是让我们大家彼此鼓励，
这里是用我们去彼此鼓励。
这完全是神的恩典怜悯和感动，
这些完全是神的恩典怜悯和感动，
使我们成为一个知恩感恩报恩的人，
令我们成为一个知恩感恩和报恩的人。
但愿我们在座的每个家和孩子们都做个慈爱诚实的报恩人，
但愿我们和我们的孩子都会做一个诚实慈爱的报恩人。
我们以爱和真理诚实教养孩子，
我们以爱和 真理去诚实教导孩子，
正如神管教我们一样包含了慈爱和真理，
就好像神去管教我们一样去包含了慈爱和真理。
我们是否有让孩子体会到我们父母爱他们的心呢？
我们有没有让我们的孩子去体验我们父母爱他的心呢？
孩子是否有勇气在我们面前认错得到我们的鼓励呢？
孩子又有没有机会在我们面前有勇气去认错得到我们的鼓励呢？
更加努力在真道上追求长进而成熟呢？
更加努力地在真道上面追求长进和 成熟呢？
回想有哪一些时刻，
回想到去哪一些时刻，
我们身为父母的以恩慈待子女，
我们身为父母的用恩慈去对待我们的子女，
使他们感受到神和人的喜悦，过个有活力的生活呢？
令到他们感受到神和人的喜悦，过一个有活力的生活呢？
接着在五六节，神要我们的行为是信靠和仰赖他。
跟住在第五、第六节，神要我们的行为是要信靠。
信靠和仰赖是指人身体的一个经历。
信靠和仰赖是指人身体的一个经验。
就是人自己觉得完全无助的时候，依赖在一个人或一个东西上面。
就好像在我们完全无助的情况底下，我们怎样信靠和依赖在一个人或者一个东西的身上。
我们做父母的一定在一切的事上，不论大事和小事，
我们做父母的一定在一切的事，包括大事或者小事，
包括教养儿子的事，
包括教养孩子的事，
把自己和孩子完全交托在神的手中，
把自己同埋孩子完全交托喺神嘅手中，
认定他，仰赖他，
认定佢，仰赖佢，
相信他必看顾，
相信佢必定看顾。
不是靠我们父母的聪明本事，
唔系靠我哋做父母嘅聪明同本事，
而是靠神知道他会带领我们和孩子前面的道路，
而是靠着神知道他会带领着我们和孩子在前面的道路。
当我们想到我们自己和孩子的未来的时候，
当我们想到我们自己和孩子的未来的时候，
如果我们不信靠神，我们就充满忧虑。
如果我们是不信靠神的，我们就会充满忧虑。
如果我们做父母的信靠神，
如果我们做父母的去信靠神，
我们的孩子也会跟我们全心信赖神，
我们的孩子也跟我们一样会全心地去信赖神，
相信神会有供应带领走最美好的路，
相信神是有供应，是会带领他们走最美好的路。
孩子他们也会有自信，
孩子他们都会有自信，
并且会有很好的适应来面对未来，
并且会有很好的适应去面对未来，
因为他们信靠承认神掌管他们的一生，
因为他们信靠承认神会掌管他们一生。
仰赖神是超过我们人聪明一切的，
仰赖神是超越我们人的聪明一切。
人生常有许多事情是超越人的理智聪明可以了解的，
人生常常有很多的事是会超越人的智慧去理解和聪明的。
身为父母呢，对人生许多事无法完全了解，也无法完全控制。
身为父母的对人生很多事都是完全无法去了解，或者是无办法去控制。
生命总是不公平的，有困苦痛苦，
生命总是不公平的，有困苦有痛苦。
但是我们只要教小孩子信靠神，
但我们只要教我们的孩子去信靠神。
我们想想看，当亚伯拉罕没有孩子的时候，为什么神跟他讲我要赐你的后裔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么多呢？
我们想想，当亚伯拉罕是没有孩子的时候，神为什么要应许他的后裔会好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么多呢？
约瑟是不是知道他要被他的兄弟卖到埃及做奴隶呢？
约瑟是不是知道他会被他兄弟卖到埃及做奴隶呢？
但以理是不是知道他为什么要被扔在狮子坑中跟狮子过一夜呢？
但以理是不是知道他为什么会被人丢到狮子坑里面去过夜呢？
保罗是不是知道他被人用石头打，被鞭打，经历船上船破的危险呢？
保罗知不知道他为什么会被人扔石头，被人鞭打，以及经历船破的危险呢？
他们当时全都不知道，
他们那时全部都不知道，
但他们专心仰望神，
但他们专心仰望神，
但神知道一切指引他们的路，
但神是知道一切会指引他们的路。
所以历史告诉我们，这些人信靠神得指引，
所以历史告诉我们，这些人信靠神得指引。
亚伯拉罕神照他应许赐他许多后裔，
亚伯拉罕神应许他会赐他很多后裔。
你想今天有多少的信徒呢？
你想想今天有多少个信徒呢？
约瑟被卖到埃及，
约瑟被卖到埃及，
神赐他智慧为王解闷，他遵守神的话，
神给他智慧为埃及王去解梦，他遵守神的说话，
以诚实慈爱服侍王和百姓，王立他为宰相治理全国，
以诚实和慈爱去服侍王和百姓，结果王立他为宰相去治理全国，
最后他救了他的家和以色列民族，
最后他还救了他的家和以色列民族。
但以理相信神，仰赖神，不拜巴比伦王所立的金像，
但以利相信神，仰望神，他不拜巴比伦王的金像，
结果被扔在狮子坑中，神差派天使保护他，
结果他被人扔了去狮子坑里面，但是神找天使去保护他。
巴比伦王隔天去看他，结果承认耶和华是独一至高的神。
假日巴比伦王去之后早去见他，承认耶和华是独一至高的神，
最后立但以理为总长治理全国，
最后还立了但以利做总长治理全国。
大有学问的保罗因见复活的主耶稣完全献上为福音，
大有学问的保罗因为见到复活的主耶稣完全献上自己给主的福音，
冒生命危险在所不惜，
冒生命的危险在所不惜，
神用他把福音从犹太人传到外邦人，包括你我今天在座的每一位。
神用利用他将福音带到去犹太人和传到去外邦，包括我们现在在座的每一位。
蒙受神拯救恩典，
蒙受神拯救的恩典，
未来对我们父母来说都是模糊不清的。
未来对于我们父母来说都是模糊不清的。
我们也许可以看到神的带领，但是看的不会很远。
我们或者会见到神带领我们的孩子的路，但是我们未必看得很远。
你是否趁孩子还在身旁的时候教导他和父母一起仰赖神呢？
你是否趁着孩子还在你身边的时候去教导他和你一样去仰赖神呢？
让孩子看到仰赖神、祷告神，神怎样带领全家和孩子，
令到孩子见到信赖神和祷告神，神是会怎样去带领全家和孩子呢？
指引当走的路呢？
指引他们当走的路呢？
今天我们一起领受教养儿女的信息，
今天我们一起去领受怎样去教养儿女的信息，
也结合今年教牧同工推动的词汇的侍奉活动，
也都结合了教会今年教牧推动的活动，
为全家信靠神提供一个服事的机会，
为全家信靠神去提供一个服事的机会。
在你今天的插页里面，
在今天的插页里面，
教会今年有要推动四项的词汇事工，
教会今年有一个词汇的事工去推动，
有关于无家可归栖息所的事工，
有一个关于无家可归的人栖息所的事工，
第二个是关于艾滋病的事工，
第二个是关于艾滋病的事工，
第三个是到那些没有水的地方的人为他们挖井的事工，
第三个就是我们去到一些没有水的人的地方挖井的事工，
也为国内一些流动劳工儿童的事工，
也都有为那些在流动劳工儿童的事工。
希望你受神的感动，适当的回应，
希望你受神的感动，适当的回应。
今年一月，教牧同工长子们和会友们，
今年的一月，教会的同工上执和弟兄姊妹们，
也感谢有很多年轻人，
也都感谢有很多年轻人，
也一起到 Beacon 这一个无家可归栖息所的服事，
也都一起去到 Beacon 这个无家可归栖息的服事的地方，
在那里帮助登记洗衣房、厨房、餐厅的服事，
在那里帮助去登记去洗衣房、厨房、餐厅的服事工作，
以这些人朋友交谈，体会他们的心力路程，
也都当中有机会跟他们当中的人去谈话，去体力他们体验他们的生路历程，
也感受到神的同在，借着神的灵和神的话来鼓励安慰他们，
也都感受到神的同在，借着神的话去鼓励他们。
我们只是尽微薄之力，
我们只是尽微薄之力，
但我们以神怜悯我们的心，以恩慈服侍他，来心存感恩，
但我们以神怜悯我们的心，以恩慈去服侍他们，心存感恩。
我想每一个参加的人心里都很喜乐，
我相信每一个参加的人心里面都很喜乐，
但愿今年你和你的家也有机会来参加这样的服事，
但愿在未来你和你家人都有机会参加这个服事，
相信神一定大大的祝福你，
相信神一定会大大祝福你，
使我们教会的每一个人每一个家，
令到我们教会的每一个人每一个家，
和我们休斯顿中国教会这个大家庭，
和我们休斯顿中国教会的大家庭，
成为神恩福的管道，
成为神恩福的管道，
使我们周遭的人蒙受到他的恩典，
令到我们周遭的人都蒙受到他的恩典。
愿神祝福你和你的全家，
愿神祝福你和你的全家。
我们现在低头祷告，当然今天的主给我们的教训，给我们有一个醒思跟他的回应，但愿你用你自己的话跟神做适当的回应，也求神赐给你力量帮助你，你向他的承诺。我们这样同心祷告祈求，不配奉主的名，阿们。